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今天以及下一个主日，我们会将由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刚刚弟兄姐妹念的这段经文来思考信心这个主题。信心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也是神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我们借着信心来跟神交通，我们也借着信心来支取神的恩典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的日子。因此信心是一个我们非常要留意的主题。信心它绝对不止于我们讲的我信任你，我相信你，或者只是我们一个生活的原则，甚至我们口语当中所讲的要有自信等等。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提供我们非常宝贵的属灵看见。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有许多信心的人，他们一生为信心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希望能够从当中得到一些启示来激励我们自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一天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自己这个时候我们放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的亮光就在我们的当中，叫我们这一生按着信心在走我们这一生日子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满了对您的确认，满了对您的赞美，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希伯来书的第一到二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在这两节当中讲到了信心以及信心的见证，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信心似乎是一件很抽象的事情，但是感谢神，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当中看到许多的人名，我们看到了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等等，这些人都在信心这件事情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或者是说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文来讲，他们都在信心这件事情上面活出了美好的生活，印证了信心的生活的样式。什么样的见证呢？他们见证了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他们见证了信心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去问神说，神啊，什么是信心呢？神说，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至于那是什么意思，你们去看看这些提到名字他们的人，他们的故事，你就可以了解，因为他们在信心的生活上把这两句话具体的活了出来。那在我们去看这些人见证之前，我们得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所望之事，什么叫做未见之事，然后我们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实底，什么叫做确据。也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注重的范围，下一个主日我们会来注重在这些人物的见证上面。那我要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从哪里来？我们的盼望乃是以神的应许为基础的，被造人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造人的神手中。我们如果能够有任何的盼望，都是来自于神的大能。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神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一样，自己倒将什么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能够有任何的盼望，都是来自于神，特别是神的应许。那我约略的把神的应许神应许的盼望分为三类。第一类我称之为终极的盼望，第二类我们叫灵命的盼望，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得救的盼望。那我们来看一看终极的盼望。如果弟兄姐妹花一点时间，你细细的读希伯来书，你看可以看得到神的应许是非常多的。譬如说，他说叫蒙召的人得着应许永远的产业，更美好而长存的产业。基督要再一次显现，不是来对付罪，而是拯救迫切等候他的人。我们今天也读到过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建造的。他们羡慕一个什么更美的家乡。我们信仰其中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应许我们，我们的目的地将会是一个由神所经营建造并且是永远美好的产业。 是一个比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世界更美的一个家乡。然后呢，我们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在第十三节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讲说，这些人呢，就是这些提到的人民，这些人都是怎么样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居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他们有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许的？有没有？经文告诉我们有没有？没有啊，写着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可是经文却又说怎么样？他们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这到底要怎么样一个解释呢？明明东西没有得到，可是却去欢喜迎接什么？就说远处看到，那到底从远处看到的是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应许的东西到底是得到了没有？重点就在于经文上说，这些人是怎么样？他是存着信心死的，也就是说，这些人终其一生都相信这个应许会实现，他们毫无怀疑，神的应许所带来的盼望将会实现，没有悬念。这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神也一步一步在实现他的应许。虽然这些人已经过去，但是有一天他会再看到神应许的完全实现。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有没有着相同的信心呢？当神的应许跟盼望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像这些人一样，让我们心中这个信心的眼睛能够远远的看见，确实有把握这个应许盼望有实现完全实现的一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过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他说，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他说我们基督徒相信基督徒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宝血的救赎救赎了我们，可是我们对神的依靠盼望只在于今生的祝福，那实在是很可怜的一个状况。保罗讲这段话的时候，当然也是提到基督徒需要面对这个复活的事情，也是讲到这个更美家乡的应验，我们终极盼望的实现。我想举个例子来跟弟兄姐妹加深弟兄姐妹心的印象啊。我们大多有做客旅的经验，有暂时寄居他乡的经验。各位弟兄姐妹，当你旅行，当你做客他乡的时候，当你寄居旅店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弟兄姐妹你是带着搬家公司，带着你的沙发、冰箱、洗衣机、厨房炉头以及衣柜里面所有的衣服鞋子的？你们举一下手，能不能你是这样子寄居在旅店的？有没有？没有哈？为什么？其实沙发，家里的沙发不是最舒服的吗？所有的衣服任你挑，不是很好吗？那是因为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暂时的，我们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心思在这些事情上面。真正需要这些东西的是我们那家，家是永远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盼望这座更美、有根基、神经营建造的家，如果这个盼望在我们心中只不过是如神话般的虚无缥缈，对我们毫无影响，没有任何的吸引力，那我们可能真的过的是只在今生有指望的日子。我们其实就有可能是那背着沙发、背着冰箱、炉头、衣柜来住旅店的人，那真的是比众人更可怜。这是终极的盼望。第二个，灵命的盼望。另外有一种盼望是关于我们属灵生活的状况，属灵生命的成长。神不只让我们对未来有盼望，也让我们每时每刻有着可以倚靠的盼望。圣经当中有许多的应许，让我们在灵命的建造上面可以来支取，可以来应用。让我举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九到二十节讲说，我要告诉你们，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神应许说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中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日聚会，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团契聚会，让我们一起 追求主，奉着主名聚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按着神的应许，他就在我们中间。这不就是我们按着神的应许所盼望的事情吗？我们现在奉着主的名来聚会，按着神的应许，神在我们中间，不要怀疑。在诗篇二十二篇三节说，神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当神的子民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情。刚才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那边唱诗歌，唱得心里火热，我们的赞美在神的面前说，神的宝座怎么样，就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在诗篇第三十七篇第一到五节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神要我们靠着他来行善，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行善，以他的信实为粮，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赖以生存的原则是神的信实，而不需要对这个世界愤愤不平，或者是来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并且以我们能够认识神来在我们成为我们心中最大的满足跟喜乐。神他会很乐意把我们心中所求所想的来成全，神的应许变成了我们的盼望，不是吗？在同一篇诗篇当中，我们这边没有列出来，但是在同一篇诗篇当中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义人的脚步怎么样，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也就是说，即便我们遇到困难或者是失脚，也不至于全身扑倒，因为他的手总是会搀扶着我们，因为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之上。这是神的应许变成我们盼望的另外一个例子。圣经当中有太多太多像这样子的宝藏，都是神施恩要给我们的应许，每个都是可以丰富我们生命的盼望。那如果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更不会用这样的经文来向神祷告的时候，那我们的损失真是无法估计的。英国有一位牧师叫 F.B. Mayer， 他是著名的布道家穆迪的好朋友，他说过一句话，我来这边跟分享给弟兄姐妹。他说，生命当中最大的悲剧不是没有回应的祷告，而是没有线上的祷告。也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边有一个宝藏，你根本不理他，这是最大的损失。我们明明知道神有这么丰富的恩典跟应许，可是我们根本不 care， 反倒是想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得到我自己所要的东西，这不是很可惜吗？举个例子来讲，如果加拿大政府开一张100万的支票给你，你拿到这张支票，告诉跟人讲说，我有100万，我有100万，逢人就讲，但是你把这张支票永远是揣在你的兜里面，你却没有去，一辈子没有去兑现，请问你到底有没有100万？我们圣经当中有丰富的应许跟盼望，我们当如何行，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很清楚。第三个要讲到的盼望叫做得救的盼望。在所有的应许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恩典，就是神救赎的应许，也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有基督徒生命的起点，生命被救赎的盼望。在好多的经文都提到，我们都熟悉，但是让我们来一个都来过一遍。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弟兄姐妹应该都读过了。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想弟兄姐妹都会背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要特别在这个时候对目前你还在寻求的朋友们，你还在考虑这个信仰的时候，我来说几句话。你是不是想要叫你的人生不是短短的几十年而已？你是不是想要得到真实的盼望？或者是说，你是不是想要你把你肩头的重担卸下来？这人生实在很辛苦。主耶稣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他那里，我们就可以得着什么？安息。 这些都是真实的应许，就是真实的盼望。更妙的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也就是说，朋友们，你一定要尝试去寻求，你要寻找，你要叩门，你要带着一个愿意的心去敲门，说创造天地的真神啊，我要信你，我要寻求你。按着神的应许，他会回应的，这是他的应许。我们大概谈了一些所望之事，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来自神的应许。我们接下来看看未见之事。未见之事这个 term 在英文当中叫做 what we do not see，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事物。那看不到事物一般我们可以分成两个类别，一个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你当然看不到嘛。另外第一个是你本来就看不到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在神的计划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它因为时间还没有来到，所以我们目前看不到。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讲的更美家乡的应验，神救恩的完全，主耶稣的再来，神末世的审判等等，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它一定会发生。也就是说，有很多所望之事，它也是未见之事。我们切切的期盼时间的到来，神能够按着他的应许来行大而可畏的事情。譬如说，对挪亚来讲，大洪水就是一个未见之事，但是凭着神所告诉他的，他相信神的话语没有错误，于是怎么样，他开始建造方舟。果真怎么样，120年之后洪水来了。各位弟兄姐妹，120年，他用信心持守了120年，最后神也验证他的信心，洪水来了。我们能不能一辈子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信靠神，永远不偏离呢？好，看不到的事情，不可见的事情。未见之事的另外一个类别就是原本就是看不到的事情。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经过眼睛来验证的，所以我们说眼见怎么样，眼见为凭嘛。即便没有看过，也可以经过间接的证据，或者是其他人所讲的来看过。譬如说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去过南极？从来也没有人，这边我们在座的没有人亲眼见过南极，对不对？但是经过媒体的报道，经过过去人去过的人记录，所以你确定怎么样，南极是存在的。另外你怎么知道父母亲是爱我们的呢？我们没有办法拿出来看，哦，这个是父母亲爱我，不是。但是经过父母亲的关爱关怀抚养我们长大，我们可以确定父母亲的爱它是存在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我要请弟兄姐妹来读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9到14节。我们请，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我们一起开声来念好不好？请，如今谢谢。神为基督徒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也就是说，一方面这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能够用我们过去的经验或者是理智所能够了解所能够看见的，另外一方面也因为我们必须透过神所赐的圣灵，我们才有办法去了解这些事情。圣灵是神所赐的，神他会把神的奥秘解释给我们听，我们必须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才能够了解神开恩赐给我们有哪一些事情。譬如说，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的道理，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重生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神圣洁的属性如何影响我们这个人。各位弟兄姐妹， 有许多属灵的事情，我们必须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才有办法看得清楚，想得明白。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样的明显，以为说我们可以用我们属人的方法来解释，来解释得清楚。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谦卑，透过圣灵活在基督里，才能够让我们的灵命有所长进。我们必须怎么样，在信心当中靠着圣灵，才能够了解这些属灵的事物，才可以了解这些真的在不可见的事情。我们探讨了盼望，我们探讨了应许。有些盼望我们现在就可以接受领受，有些盼望要等待时间的来到。属灵的事情并不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得到，必须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才能够领受得到。这些都是所望之事，未见之事。那回到我们的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是实底？什么是确据？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有没有喝咖啡的习惯？有哪位弟兄姐妹，你一个礼拜当中你至少喝一杯咖啡的？你们举个手让我看看，要不好意思举高一点。哇，不少人哦，靠咖啡过日子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至少你礼拜 喝一杯咖啡吧，不管你是去麦当劳，你是去 Tim Horton， 或者是你自己在家中，你觉得那都不好喝，我泡自己泡一杯我自己觉得最好喝的咖啡都行哈。那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个未来这个礼拜当中，弟兄姐妹，你去买咖啡的时候，比方说了，去麦当劳买咖啡，那么请弟兄姐妹你做一个实验，你去跟这个卖咖啡的人讲说，哎，我很喜欢你们的咖啡，我很爱喝你们的咖啡。然后他会问你说，他很高兴，他问你说，那请问你要什么 size？ 你要 small， 你要 medium， 或者是 large， 对不对？千位姐妹，对不对？然后你跟他讲说，那不重要，我不要杯子，重点是你们的咖啡好喝。你看他会有什么反应？你觉得他会有什么反应？他可能打电话叫警察，说有一个人来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办法不用任何的容器去喝到热腾腾、香喷喷的咖啡或者是茶？有没有办法？你千万不要说麦当劳，我到你的柜台下面，我嘴巴打开，你一个咖啡倒到我手里，那就烫的要包起来。咖啡只有当它装在杯子当中，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稳妥的把它喝下去，我们才能够品尝咖啡的美味。我们之所以能够品尝，是因为杯子承载了咖啡，端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才能够亲尝它，体会到咖啡的美味。没有了杯子，没有了容器，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麻烦，非常的困难。相同的，属灵的事物，我们必须要有信心的杯子来承载它。也就是说，透过信心，我们对神的事情有了把握；透过信心，我们体会到了主恩的滋味；透过信心，我们看见属灵事物的真实。信心就是让我们接触到那不见之事的一种媒介或者是方法，如果你这样讲也可以。信心使我们知道现今所不见的事情，它乃是真实的，将来会成为实际。在这个意义上面，信心就是未见之事的怎么样一个证据，是一个确据。另外一个角度，透过信心，我们使得我们面对神的盼望有了一个什么坚稳及忠实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所盼望的事物有把握到一个地步，它就如同真实的在眼前一样。就好像我们盼望这个美味的咖啡，可是只有当它放在杯子里面端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把握什么，我可以喝到它。这就是信心的见证人，他们从远处看见欢喜迎接的意思。他们信心的眼睛已经让他们有把握说怎么样，神的应许必定实现。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所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必须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实底跟确据。当我们大致了解了信心之后，我们会想说，那怎么样才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想说，那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干嘛呢？我们到教会聚会，参加团契聚会，参加主日聚会，目的是什么呢？神给我们这个信心的礼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呢？每个人的生命，神有各种不同的带领。 但是每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我这刚刚没有看，没有让各位弟兄姐妹看这个咖啡的。人生三件事情，第一个认识神，第二个荣耀神，第三个就是服侍神。而其中认识神是其他两个的基础，只有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荣耀他。只有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侍他。神赐下上信心，让我们能够得救，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但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好像信心它是用来得救的事情而已。我们会常常说，哎，他信主了没有？哦，那个人他信的是什么？或是某某某他已经决志信主了吗？好像信心就跟信主有关系而已。其实不是的，是一个误解。信心是我们与神连接很重要的一个凭借。不论是信主，不论是荣耀赞美神，或者是服侍神、服侍教会，都需要信心的操练。在信心的操练当中，我有三件事情要跟弟兄姐妹提醒的。第一个，信心的操练的对象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信心有对象，必须是 三位一体的真神。第二个，信心的操练是以真道为基础的。第三个，信心的操练是全人的操练。我们所依靠的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我们信靠的是创造宇宙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要凭着信心来认识神。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讲到一句特别的话，他说：“神就是那独一不死，对啊，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神是如此的威严跟圣洁。”摩西要求要看一下神的荣耀的时候，神跟他讲是说：“你不能看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糟糕了，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样才能看到神的面？我们才能够了怎么样才能够看到神？我才能够了解到底神是什么样子呢？感谢神，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希伯来书也讲到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哥罗西书也讲到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十九节讲到说，父也就是父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救赎我们，但是主耶稣不只是救主，在他身上我们会看得到神的荣光，神的丰富。我们不但相信主耶稣，我们更要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领受神的丰盛。主耶稣自己他也讲说，他是世界的光，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藏在他里面。因此信心的对象是神，绝对没错，也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说我只要敬拜神我就不去管主耶稣基督，不可能的。我们要操练我们向神的信心，就要操练怎么样我们常常与主同在，操练怎么样叫做住在基督里。但是更进一步，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告诉他的门徒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二十节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要在你们里面。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主耶稣升天之后，五旬节真的应验了这个经文，赐下圣灵，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永远的同在，帮助我们了解真理，也安慰我们。因此我们了解到信心的对象是神，也是基督，也是圣灵。我们信仰的对象是三一的真神。因此在我们的灵修当中，我们要常常来默想神，默想神的圣洁，默想神的全能，默想神他完全的属性，敬拜他，赞美他。我们要常常默想主耶稣的话语。主耶稣讲了好多的比喻，这些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如何在我们要默想他如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我们当怎么样做才叫做与主联合，怎么样才能够在基督里。另外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求神让圣灵来感动我们，借着经文的亮光来照亮我们。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要求圣灵的指引。这些 都是信心的操练。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是基督，是圣灵。另外，信心的操练要以真道为基础。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我们的信心跟神的话语、神的真道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就好像太阳跟太阳光是没有办法分开一样。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从神的真道当中得到知道神的旨意。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相信圣经所讲的是真理，因此我们愿意遵从并且寻求真圣经当中真理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就像我们在主日讲到的时候，我们引用好多圣经的经文，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主耶稣他自己也讲，在约翰福音5:39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又讲在提摩太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6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因此，弟兄姐妹，按照这个讲法来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有信心是信主的基督徒，可是我们却不读圣经，更不要说查经了，或者是说读经跟查经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没有办法引起我们兴趣、不吸引我们的一项活动，讲到查经聚会可能就意兴阑珊，可是讲到要办 Potluck 爱宴，眼睛就为之一亮。我不是说 Potluck 爱宴不好，肢体门道教会彼此相爱交流其实是好的，可是我们应该要更渴慕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情况真的是如我所讲的这个样子，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到神的面前好好祷告，到底我们的灵命是不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使得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或者是提不起劲。最后一个我要讲的是信心的操练，它是全人的操练。讲到信心，直觉上是属于思想上的事情，是人思维的活动。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圣经的真理装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就认为我有了信心。但是有信心跟有信心的知识是两回事。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动过手术，我动过一次。如果我们躺在手术台上面问医生说，医生啊，你对这个手术有没有把握啊？医生回答说，你放100个心，这一颗我在医学院的时候我得的是100分，而且这种手术的录像带我看过100次了，我全部记住了，没有问题，你放心吧。请问弟兄姐妹，你放不放心？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基督在圣殿跟教师谈论，结果被他父母亲找回来的时候，在路加福音2:52讲到主耶稣的成长，他说主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因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人生命的增长在智慧上面，在与神的关系跟与人的关系上面都可以得到印证。使徒彼得讲的更明白，他说，哇，这很长，那我读给弟兄姐妹听。彼得后书1:5-8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什么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各位弟兄姐妹，信心是那个起头，德性、知识、节制、忍耐、谦敬、爱弟兄、爱众人的心，都是在认识主耶稣的事上面有需要的。雅各书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又说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信心的完成与见证是在行为上面，彼得为我们拟出一个方向，而最完整的模范就是主耶稣所呈现给我们看到，成长是一个全人的成长。今天早上我们概观了思想了信心的意义，信心不只是思想上面的行动，更是我们行为上的表现，更是靠着神让我们属灵的视野能够展开的一个功课。 是一项从内而外，从地上到天上与神连接的一个重要的操练。下个主日我们会开始从这些见证的生命来更深入来探讨信心的功课。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弟兄姐妹，如果有时间在这个礼拜当中，可以看看圣经，阅读这些人的经历，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另外，当我们这一周有机会喝咖啡的时候，看看你的咖啡杯，想想为什么我需要它来喝咖啡。那我们信心的杯子是什么状况？我们能够用信心的杯子来承接多少来自神的作为？我们承接了多少来自神的应许跟盼望？我们对于那些看不见的事物有多少的信心？但愿我们在信仰这条路上能够常常被神激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信心放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能够仰望你，能够支取主啊，你借着信心需要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条信心的路上面常常仰望你，常常读你的话语，常常与你自己与圣灵与父神有连接，好叫我们这个人真的有全人的成长。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